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六月十六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基地组织说，该组织也门分支首领乌哈伊什死于美国上个星期发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上个星期五的空袭是在也门东南部港口城市姆卡拉发动的。美国官员星期一晚间表示，正在试图证实乌哈伊什是否死亡，但是没有说明此次无人机空袭是否出自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乌哈伊什是基地组织领导人瓦扎西里的副手，曾经一度担任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登的助手。2009年，乌哈伊什成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首领。美国认为这是基地组织最危险的一个分支。在乌哈伊什的领导下，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实施了几次备受关注的阴谋，包括试图在2009年圣诞节的时候炸毁一架美国航班。今年一月，该组织宣称对巴黎《查理周刊》血腥袭击案负责。美国悬赏$10,000,000捉拿乌哈伊什。中国星期二说，不久将完成在南中国海一些有争议地区的填海造岛工程，但是誓言要继续在这些岛屿上进行建设。中国的填海造岛行为使其他对该地区宣称拥有主权的国家感到紧张。中国外交部发表简短声明，为填海造岛进行辩解，声称这种做法无可指责，并且说填海造岛是出于民用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军事用途。声明没有透露预期的完工日期。美国越来越明显地表示反对填海造岛工程，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上，这个工程为无人居住的岛礁的面积增加了2000多英亩。中国的大部分填海造岛工程看来是为了军事目的，包括一个早期雷达预警系统、军营和飞机跑道。韩国报告了三起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 的病例，使死于 MERS 疫情的人数增加到19个人。韩国卫生部的官员星期二还宣布又发现了4个新的感染病例，使韩国感染 MERS 病毒的人数上升到154个人。在这4个新感染的病例中，3个发生在三星医疗中心。三星医疗中心是首尔规模最大、声誉最好的医院之一，而这家医院一直是疫情的中心。三星医院星期天宣布，该医院内所有的非紧急手术都将暂停，并且暂停接收新的病人，并且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医院探视。韩国官员说，疫情的范围限于医疗机构内，并没有蔓延到一般人的人群中。官员们还表示，新感染的病例正在逐渐的减少。对于 MERS， 目前既没有治疗的手段，也没有疫苗。世界卫生组织说 ，MERS 的死亡率大概是35%。苏丹总统巴希尔已经返回苏丹首都卡土穆。此前，一家南非的法院命令南非当局限制巴希尔出境，等待就是否应当逮捕被控负有战争罪的巴希尔做出决定。巴希尔星期一离开南非，在此几个小时以前，南非的法院作出裁决说，应当拘留巴希尔，并且把他送交联合国支持的国际刑事法院。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同学们好，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介绍一下今天的课程吧。
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放五个星期大假的感觉。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去吃早茶，唱 K。
Chicken feet? Ugh! Who would eat that?
要去看棒球比赛。
Oh, come on! We're sitting way up high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集思广益。
吃早茶？太好了， Let's do it!
哎，先别着急，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hack. Hack is spelled H-A-C-K. Hack.
Hack 意思是非法侵入，常用在网络语中。
The man allegedly hacked into the personal email accounts of 50 victims, including many celebrities.
这名男子涉嫌非法侵入50个私人邮箱，受害者包括很多名人在内。索尼旗下的在线游戏和娱乐网络再次遭受黑客袭击。
About 93,000 accounts were hacked.
大约93,000个账户被黑客非法侵入。黑莓手机服务中断，生产厂家 RIM 公司表示。
No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company's network has been hacked.
没有证据显示公司网络遭受了黑客的袭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ck, hack, hack.
今天我还接到一个朋友的 email, 里面除了一个奇怪的广告，什么都没有。I think her email account must have been hacked.
That's usually the case.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right away.
You're right, I'll call her.
杨林，你不是说吃早茶吗？什么时候啊？
也不是真吃，咱们就听一下，过过瘾吧。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想和李华还有他那些中国朋友多在一块玩，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他们会用到两个说法 ：once in a blue moon 和。Pull one's leg.
Hey, Li Hua, there you are. I haven't seen you all da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我刚才跟几个中国同学出去喝珍珠奶茶啦，就是 bubble tea 啊。
A bubble tea, huh? What's that?
啊？你从没听说过珍珠奶茶啊？我简直不敢相信。
Is it that surprising? Actually, 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tag along with you guys. You know.So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真的吗, Larry? 我还以为你对尝试新事物没什么兴趣呢。
Come on, Li Hua. Even I'll admit that it's fun to try new things once in a blue moon.
啊?你说什么,什么 moon 啊?
In a blue moon. Once in a blue moon means once in a long while or on a rare occasion.
好,我明白了。Once in a blue moon, 就是不经常，很久才发生一次的，对吗？
Yes, I don't think I'd enjoy being confronted with new things all the time, but every once in a blue moon, it can be fun.
你是说你不喜欢成天被新事物包围，但是呢，好久来那么一下子，偶尔接触新鲜的东西还是不错的。那这样吧 ,Larry, 下次我们再去喝 bubble tea 的时候哇一定叫上你。
Sounds great. How often do you guys go get bubble tea anyway?
其实我们也很少去。We only go once in a blue moon.
Well, if you only get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are you always doing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I never know what you guys are up to.
其实啊我们主要也就是吃吃喝喝啦。像这个周末我们要去吃粤式点心。Have you ever heard of dim sum?
Dim sum? Sounds exotic. What's that?
就是很多好吃的广东小吃啊，有锅贴，有萝卜糕，蚝油芥兰。有时候 once in a blue moon, 我们啊还会点凤爪 ，chicken feet.
Chicken feet? Ugh! Who would eat that? Li Hua, are you pulling my leg?
什么 ？Pulling your leg?我拉你的腿?
No, I mean, are you playing a joke on me?
Oh, pull your leg, 就是开玩笑,唬你的意思啊。我可没有瞎说哦,这凤爪,也就是鸡脚,可是非常好吃的呢。
Oh my goodness, well, if they're so delicious, how come you say you only eat them once in a blue moon?
那是因为凤爪吃了好麻烦，因为有好多的小骨头，而且很油腻，我怕胖嘛。
Okay,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哎，我真的没有唬你啊 ，Larry。我们中国人吃的东西有时是比较奇怪，但真的很好吃哦。
Gross.
算了，你呀、啊、不喜欢就算了。下次去吃好吃的，不叫你喽。
Come on,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Chinese I can do with you guys.
让我想一想。啊，我知道了，你喜欢唱什么 KTV 吧
？KTV? You mean karaoke? I don't know, Li Hua. I don't really like singing.
Are you pulling my leg, Larry? 上次我明明就听见你戴着耳机在唱 Lady Gaga 的歌啊。
Ah, that's different. I'm too shy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I don't even know your friends that well.
哎呦，没事的啦 ，Larry。其实你唱歌挺好听的。
Me? Sing well? Ha!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I'm not pulling your leg. 我是说真的。你怎么老觉得我在糊弄你啊
？Okay, okay. No need to get upset. You're right. I do like to sing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do it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哎 ，Larry。不是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吗？你还这么多事儿啊
！I've got an idea. Let me start with that bubble tea stuff. I've had tea before. How weird can it be? I know you guys only go to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can wait. Why do they call it bubble tea anyway?
他们叫珍珠奶茶，就是因为那个茶里啊有很多很有嚼劲的小丸子，看起来啊就像珍珠一样呢。
Really? And what are the black bubbles made of?
是用鸡脚做的啊。
Wow.
Larry, this time I was pulling your leg. 这回啊，我真是逗你的啦。
Oh, come on, Li Hu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once in a blue moon， 表示非常少见，很久才发生一次；另一个是 pull one's leg， 是糊弄、欺骗某人的意思。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珍珠奶茶、
锅贴、
凤爪，
还有萝卜糕。
啊、哦，不行，我馋死了。Let's go to the dim sum restaurant near my place tonight. My treat.
Great. Wait, you're not pulling my leg, are you?
当然没骗你了。不过吃完之后咱们去唱 K， 你请怎么样
？I knew there was a catch.
AA 制嘛。不如咱们把能叫的朋友都叫上，人多好，热闹。
好啊，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集思广益？
有点沾边，但不太准确。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听完你就知道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儿，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易华要问的头脑风暴。
易华 ，Your presentation was awesome. I'm really impressed.
谢谢你 ，Jessica。做得好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小组成员坐下来，来了一次头脑风暴，所以演示才这么成功。
头脑风暴 ？What's that？
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集思广益啊。
Oh, I think I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ou guys had a brainstorming session.
Brain, B-R-A-I-N, 大脑 Storm, S-T-O-R-M, 风暴加在一起 Brainstorm 就是头脑风暴咯。
Exactly. Brainstorm basically means to put your heads together in order to come up with good ideas.
Put someone's heads together, 把头放在一起。引申出来就是集思广益，就像中文里说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
That's right. 对了，无穷的生日快到了 ，Let's put our heads together and figure out what we can give her for her birthday.
Good idea. 我知道无穷特别标新立异，所以啊，这生日礼物也得有创意才行。
I know how picky she can be, but we can do it. Let's think outside the box and see what we can get her.
Think outside the box? 到盒子外面去找。
It basically means to break out of your normal ideas and be creative.
Think outside the box. 跳出条条框框去想，就是有创意，集思广益，一定能找到有创意的想法。
There you go.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头脑风暴叫做 brainstorm. 第二，集思广益可以说 put our heads together. 第三，创造性思维叫 think outside the box.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h, I see. 集思广益就是 to put our heads together， 也就是大家一起想主意。
对，不过今天晚上可不是 brainstorm， 而是扎堆吃饭，
那更好。
不过话说回来，多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是对的。比如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Craig 就要向同事 Tina 请教哪条上班路线最快最方便。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is Craig's first day at his new job, but he got lost on his way to the office, so he's really late. In this first section, he is talking to his co-worker Tina about the best way to get to work.
Wow, I had a miserable commute this morning.
Really? What happened?
Well, first I took a cab, but the cab driver tried to rip me off, so I got out. Then I tried walking, but I got bad directions and got lost. How do you usually get to work?
I drive most days, and some days I take the bus.
You drive? But the parking here is so expensive.
That's not a problem. I carpool with some of the other employees here, so we save on gas and parking fee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how Tina gets to work?
她说啊，她大部分时间开车上班，有的时候呢也搭公车。哎，不过 Professor, Tina 提到的 carpool 是什么意思啊？
Carpooling is when a group of people all go somewhere in the same car. For example, if you live right near some coworkers, you might start a carpool with them to share driving duties.
Oh, carpool, C-A-R.P-O-O-L 就是拼车。 Tina 呢跟同事 carpool， 大家分摊汽油费和停车费。哎，这是个好主意耶。
Oh, a carpool. That's a great idea. Do you think I could share a ride too?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any more space in the car. But I can certainly recommend some ways for you to get to work.
Yeah, that would be great. I'm new to New York, and so I don't know my way around.
No problem. I know the cit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I can give you some good advice.
可惜 Tina 的 carpool 满员了， Craig 没法加入。不过啊， Tina 很热心哎，愿意告诉 Craig 一些好走的上班路线。哎， Professor, Tina 说 she knows the city like the back of her hand.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know something 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means you are very familiar with something. For example,Todd is one of the best lawyers I have ever seen. He knows the law like the back of his hand.
Oh, 就是了如指掌。
So Craig, the best way to get to work is probably on the subway. It's a bit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bus, but it's totally worth it.
Really? Why?
Traffic in New York can be a nightmare during rush hour. It's bumper to bumper everywhere in the city.
Doesn't the subway service get really backed up too? I've heard there are a lot of delays...
Yeah, the subway can run late sometimes too, but it's still more dependable than the bus.
Tina 建议 Craig 坐地铁，地铁虽然比公车贵，但时间上更有保障，因为上下班高峰期，纽约的路况特别糟糕。哎，什么叫做 traffic is bumper to bumper?
That means that the traffic is so bad and moving so slowly that it's almost as if the bumpers of the cars are touching.
Oh,Bumper 是汽车的保险杠，所以路上车特别多，你就可以说 bumper to bumper， 也就是说啊，车子的车头接着车尾，一辆紧接着一辆。
Yeah, the subway is probably a good idea, but I hate being squeezed into those smelly cars with all those other people.
Well, as long as you're on the mass transit system, you have to get used to it. The bus is crowded too.
I just wish there were some way for me to get to work without leaving my house. I wonder if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a magical machine that can do that.
Actually, we already have one. It's called a computer. Maybe you should try telecommuting.
Craig 说啊，他不愿意挤在脏兮兮的地铁里。我深有同感。Tina 说的 telecommuting 太棒了，只要通过电脑和网络，在家里就可以远距离上班了。
Exactly. Today, some people prefer to telecommute to work to save time and gas. Employers like it too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pay for an office.
是啊 ，telecommute 又省钱又省时。哎 ，Professor Bowman， 不如我们也紧跟潮流，就让我在家里通过 telecommute 来上课吧。
Sure, I'll just give extra homework to make up for the time you'll save.
哈，哦，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Telecommuting, 远程办公，在家上班。I love that idea.
是啊 ，I think every company should let employees work from home on some of the workdays.
同意，在家多舒服啊。
But working from home is still work. It can't beat a no-work vacation.
那当然，最好就是休假，彻底不想工作的事儿。
So how about a 5-week vacation?
五个礼拜，太好了！从学校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这么长的假期了。
不一定。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Jerry's vacation is so long, people are getting jealous.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打招呼，注意听他们三个人周末都干了些什么。
Hey Paula. Hi Will.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ah, I checked out that new 3D movie. It's amazing what they can do with technologies these days.
I went mountain biking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We worked up a good sweat and had a good time. How about you, Jerry?
Actually, I spent most of the weekend looking at travel brochures.
Paula 周末去看了新出的三维电影
3D movie.
Will 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去骑山地车。山地车在英语里叫
mountain bike.
可以是名词，在上面那段话里是动词。
Will went mountain biking.
Will 还说他们出了一身汗，玩得特别开心。
Work up a sweat
是一种习惯用法，指锻炼身体或从事体力活动很投入，可以是真的出了一身汗，也可以形容特别卖力。Jerry 呢，一个周末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旅游宣传材料。
Travel brochures
看来他是要休假咯。Paula 问
Really? Are you going somewhere?
Well, starting on the 20th of this month, I'm taking a 5-week vacation.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How did you swing that?
Actually, the company owes me about 4 months' worth of vacation time. I've been working here since 2002 and haven't taken a vacation yet.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Sorry, what's comp time?
Jerry 要休五个星期的假。Will 和 Paula 都不敢相信，问 Jerry, How did you swing that? To swing it 是一种口语里非正式的说法，意思是说服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Jerry 解释说，他从2002年来这家公司工作，就一直没有休过假，现在公司欠他4个月的假期。Jerry 说，另外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Oodles is spelled...O-O-D-L-E-S. Oodles. Oodles of something.
也是一种非正式的说法，相当于
A lot of something.
很多。Jerry 说自己除了四个月的假期，还攒了很多
Comp time.
Will 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明白什么是 comp time. Paula 解释说
The comp is short for compensation.Basically, he means overtime pay.
Yeah, but some companies like ours don't really pay overtime. They give you extra vacation hours instead. If you add up all the vacation time and comp hours I have a lot of time.
When I was working for a company in Germany,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Paula 解释说
Comp, C-O-M-P, comp,
是
Compensation
的简写其实就是
Overtime
加班有些公司不发加班费而是把员工加班的时间折合成假期补偿给员工另外欧洲和美国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 Paula 说他以前曾经在德国的一家公司工作过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那家公司不仅工作时间短而且加班的规定也
very liberal.
很松。
嫉妒死我了。He's got woodles of comp time, but all I have is woodles of travel brochures.
What do you need them for?
没法去，只能看宣传材料，过过眼瘾呗。
Oh, poor you.
哎，算了，咱们不能去放大假，就利用周末放个小假吧。走，看棒球去。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 Chen. Thanks for taking Mark and I to this baseball game.
Do we have good seats?
Oh, yeah. 保证是最好的座位。
Let me see, Oh, come on. We're sitting way up high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Nosebleed section? 谁的鼻子流血了? Mark, 你流鼻血了吗?
No, it's just a joke. It means that the seats are so high up that it's like you're on top of a mountain and your nose starts bleeding because the air is so thin.
哦，这个 nosebleed section 是说位置太远，好像在山顶上，空气稀薄，所以要流鼻血。啊，那如果我们是去看音乐会，我们的座位要是又高又远，是不是也可以说 we are sitting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Oh yeah, concerts, sporting events. If you have to sit in a high location, you can call it the nosebleed section, Yang Chen.
Actually.Sitting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is better than having your nose bleed because it was hit by a ball.
See? Mark is more sensible than you are.
Hey, don't be so scared. Half the fun of going to a big league game is trying to catch fly balls, Yang Chen.
Big leagues, 大联盟不是叫 major leagues 吗?
You can say both, Yang Chen. Actually, those phrases are useful outside of baseball, too.
Oh, no. Not another English lesson.
Say there's a news reporter working for a small local paper in Ohio. You could say that he moved up to the big leagues when he got a job at the New York Times. Say, when you're a big league reporter, could you buy us some better tickets?
Nope, but I would do this.
You punched me again?
Uh-oh, Patrick, I think your nose is actually bleeding.
原来看比赛时特别靠后，在高处的座位叫 nosebleed section。我每次都坐那儿哎。
So do I. And I don't really mind because I can still enjoy the game even though I'm sitting far away in the field.
就是，而且现在有大屏幕，后排一样看得清楚。可就是啊，座位太高，往下看的时候有点头晕。
So for you, it's not only the nosebleed section, but it's the headspin section too.
Indeed.等我以后有钱了，就买贵一些的票，这样头也不晕了，鼻血也不流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极地组织说，该组织也门分支首领乌哈伊什死于美国上星期发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上星期五的空袭是在也门南部港口城市姆喀拉发动的。美国官员星期一晚间表示，正在试图证实乌哈伊什是否死亡，但没有说明此次无人机空袭是否出自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乌哈伊什是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的副手，曾一度担任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登的助手。2009年，乌哈伊什成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首领。美国认为这是基地组织最危险的一个分支。在乌哈伊什的领导下，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实施了几次备受关注的阴谋，包括试图在2009年圣诞节炸毁一架美国航班。今年1月，该组织宣称对巴黎《查理周刊》血腥袭击案负责，美国悬赏$10,000捉拿乌哈伊什。中国星期二说，不久将完成在南中国海一些有争议地区的填海造岛工程，但誓言要继续在这些岛屿上进行建设。中国的填海造岛行为使其他对该地区宣称拥有主权的国家感到紧张。中国外交部发表简短声明，为填海造岛进行辩护，声称这种做法无可指责，并说填海造岛是出于民用目的，而不是为了军事用途。声明没有透露预期的完工日期。美国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反对填海造岛工程。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上，这一工程为无人居住的岛屿的面积增加了2000多英亩。中国的大部分填海造岛工程看来是为了军事目的，包括一个早期雷达预警系统、军营和飞机跑道。韩国报告了3起中东呼吸综合症新死亡病例，目前死于 MERS 疫情的人数增加到19人。韩国卫生部官员星期二还宣布又发现了4个 MERS 感染病例，目前韩国感染 MERS 病例的人数上升到154人。在这4个新感染病例中，3个发生在三星医疗中心。三星医疗中心是首尔规模最大、生意最好的医院之一，而这家医院一直是疫情的中心。三星医院星期天宣布，该医院内所有非紧急手术都将暂停，并暂停接收新病人，而且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医院探视。韩国官员说，疫情范围限于医疗机构内，没有蔓延到一般人群中。官员们还表示，新感染病例正在逐渐减少。对于 MERS， 目前既没有治疗手段，也没有疫苗。世界卫生组织说， MERS 的死亡率约为 35%。 苏丹总统巴希尔已经返回苏丹首都喀土穆。此前一家南非法院命令南非当局限制巴希尔出境，等待就是否应当逮捕被控犯有战争罪的巴希尔做出决定。星期晚间，巴希尔的支持者在喀土穆机场挥舞标语和他的照片，等候他的归来。他们把巴希尔称为非洲之师。巴希尔星期一离开南非，在此几个小时之前，南非法院作出裁决，说应当拘留巴希尔，并把他递交给联合国支持的国际刑事法院。比洛陀利亚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都对巴希尔不遵从法院裁决表示失望。南非法官穆拉姆博公开发表声明，批评南非政府在发出逮捕令之前就允许巴希尔离境。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必须尊重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巴希尔因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而被控犯有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联合国估计，达尔富尔冲突造成30万人死亡，大约200万人流离失所。白宫方面星期一表示，美方向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部署军事力量的想法目前仍然处于初级计划阶段，并表示这一想法与美国长期以来的所遵循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精神，捍卫美国在欧洲的盟友，是一致的。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表了上述的谈话。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国官媒新华社上星期四报道，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周永康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财产。周永康当庭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同时再次认罪悔罪等等。不过有分析说，周永康案尽管看似告一段落，但是从他的不公开审判、突如其来的宣判，到各项罪行的轻重，以及半路杀出的诸多神秘涉案人员等，都留下了无穷的悬念。那么匆忙给周永康定罪，是否意味着中共打算让该案尘埃全部落定，围绕案件的团团迷雾会不会应声散去？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这次的这个对周永康的审判呢，我们远的不说，如果是把他跟薄熙来案不久前的薄熙来案来进行比较的，发现其实周永康做的官比薄熙来要大，那么他的行为也比薄熙来更黑，至少从官媒的报道来说是如此。还有这个周永康他身后的这个网络呢，也更加的这个错综复杂。那么为什么对薄熙来审判的是可以说大张旗鼓，那么对周永康的审判呢，有一种这个偃旗息鼓的这么一个意味？那么这究竟是中共呢对他的这个司法体制更自信的表现呢，还是反映出体制的虚弱呢？和平，
我觉得这就是反映了中国司法体制的正常的水平。这个正常的水平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的法治精神的一个审判啊，他就是以所谓的这个秘密审判，这个掩盖了所有的一切。周永康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罪行的？这个案件到底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人？这些证据是否能不能经得起法律真正的这个推敲？是不是进行了有效的这个辩护？一切都不知道啊。那么薄熙来案件的时候也是有限的审判，并不是真正的这个直接的播放，而是经过法院所谓的微波的这么一种控制性的手段呢，告诉了大家一些资讯。实际上是这样，给了大家更丰富的这个想象，更丰富的这个一些资料，然后来评判这个案件的这个本身。那么当时他们觉得呢，在一定程度上是失控了。那么周永康事件呢，就反映出他们更加没有信心啊，所以呢，他们就不敢呢，这个将薄熙来将啊羞羞答答的这种传播信息，他们都不敢了，所以干脆就来黑的啊，就是周永康的案件。就是他周永康参与了这个无法无天的政法系统的一个给他最好的一个回报，最后面这个法律也没办法保护了他本人啊。当然就周永康本身所涉嫌的这个罪行来讲，如果是在一个更加独立的一个司法审判中间，那么周永康可能涉嫌的这个罪行呢和审判罪证还是要严重很多。之所以他判得如此的轻，主要就是因为他涉及的罪行呢不如严重啊，然后如果他涉及的罪行要罪证认罪的话，那么他的后台啊，他的这个同盟，他的后台是谁呢？就是江泽民啊。他的后台是谁呢？就是曾庆红。他的同盟是谁呢？就是政法系统的领导，就是尤其是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同事，每一个人都参与了中国这个无法无天的这么个法治系统的一个建设，也参与了一定程度参与了啊，周永康的这个贪腐的这个集团，没有几个人真正能够成真呢，这个别的清楚，所以他们就稀里糊涂这么对周永康这案件进行一个审判，这样一种审判就是掩盖他们这个集体的犯罪，掩盖他们体制的这个问题，掩盖他们后台的这种关系， 所以大家通过周永康的这个案件没办法对中国的这个法治呢给予信心。另外一个就是在几个月以前，就是民进月刊几个月以前，我们做出了一个就是当时候一个石破天惊的一个判断，就是我们认为呢打腐进行不下去了反贪呢进行不下去了，这个现在越来越被大家所认同。那么通过周永康这个案件也显示了当时我们的判断是有一定的这个准确性，也就是说如果反腐败不进行真正的法治建设，如果反腐败不进行真正的政治性的建设，那么反腐败就只能是点到为止，达到他的政治的目的他就只好呢暂时停止。什么叫政治目的？就是走护天下，你不能挑战我习近平，你不能挑战以我为首的这个利益集团，你挑战我就可以把你拉下。如果现在大家被吓住了大家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那反腐败就不要进行下去。因为反腐败真正进行下去了，我们大家都清楚，所有的中央领导都没有一个可以无一例外的可以别的清楚，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反腐败腐败是一个中共的结构性的问题，反腐败是中共的一个体制性的基本台程。如果你真正反腐败了，中共的体制就不存在了。如果你不想改变中共的体制，不想走向一个文明的体制，所以呢你反腐败你就没办法进行下去，这是我们的逻辑判断。那么今也许未来还会有偶尔有一两只小老虎一两只小苍蝇会出现，但是整体来讲，我认为就是十八大以来所进行的这个大规模的反腐败活动基本上就这么以周永康案件为一个重要的标志，意味着就基本上就是虎头蛇尾了。
是张立凡先生，刚才呢我们对周永康和薄熙来他们两人的罪名和判决进行了一下比较，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个图表，上面比较详细的列举了两人的罪名和判决，我们现在就请导播来给我们播放一下，我们看一看周永康的罪名和判决。首先是受贿罪，周永康的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财产。薄熙来同样，滥用职权罪，两人都是被判有期徒刑七年。第三项不一样，周永康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薄熙来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总论，两个人都是三罪并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财产。张立凡先生，对于这个两人的判决，您有什么看法？您是不是感到有些意外？
原来这个就是周案这个判决呢，我原来的这个预期呢，和很多这个专家一样，他们都预期在死缓。但是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无期？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大家这个推敲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麻烦在于啊，就是这场审判，其实是这个对于这个中共高层所倡导的所谓依法治国，这个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就是如果是依法治国，那么这个按照中国的刑诉法，这个公开审理这个是一个基本原则，不公开审理只是一种例外。那么所有这个国家司法程序上来讲，这类案件都是强调公开性，防止暗箱操作。至于你说这个它涉及国家秘密这一点，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也就是说你涉及国家秘密这一项你可以不公开，但是呢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是必须公开审理的。但是呢天津中院就一锅煮了，就以这个案子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全案不公开审理。那这个本来周案是一个多罪名的案件，而且是一个标志性的大案，那这么一个大案你采取了不公开审理的办法，实际上没法向公众交代。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即便你以基于法律上的规定不明确为由钻一个法律的空子，你不公开审理，但是你公示也是必要的，你事先在这个 在这个宣判前你应该有公示，这个也没有，这个程序也没有啊，然后一下子上来就是端出一个成品就判了，这个我觉得实际上对这个中共倡导的这个依法治国来讲，首先你自己这么一个标志性大案你都没有做到依法审判的话，那么我想其他的法院将来类似的案件是不是也都会这样做，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二一点，我觉得这两案做比较的话，其实可比的东西还有好些，不止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些。那么当然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周案它的这个受贿的数额是非常巨大，虽然已经比原来披露的缩水了很多，但是呢仍然这个数额巨大，那么判的实际上来讲就显然是比较轻。那么至于说这个涉及国家就是泄露国家秘密这个罪，我就很奇怪，他泄露了五个绝密文件，一个机密文件，难道这个高于泄露的东西比他的东西还要厉害？那高于泄露的东西实际上是大家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然后高于这一项就判七年，那这么一个判法只判四年，这个到底怎么解释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案子实际上还是一个政治审判，
是
就是他就是以政治的实现政治目标，判处周永康政治上的死刑就是消灭他的政治生命为目标，至于手段，这法律只是手段而已。所以这个感觉上，实际上这个不上诉，这个认罪不上诉，这个其实就是双方达成了某种妥协，以换取周永康封口，不再牵扯其他的人和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根本。谢谢。
是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特别谈到了周永康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这么个罪行，他因此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宣判书当中谈到周永康向某一个叫做曹永正的人泄露了五份绝密的国家文件，然后一份机密文件，相比之下我们知道高瑜被指控泄露了一个所谓七不讲的文件，高瑜因此被判七年。那么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你的看法？
这个正是我们前面讲的，中共的司法这个审判就反映了他的政治文明的程度，他是非常具有随意性的，根本就是某一个领导在后面这个讲话，如果高瑜的案件不是某一个中共领导或者是一批中共领导在后面做这个文章的话，那个审判根本就进行不下去，那么那个司法的审判官员就是早就不愿意把这个案件审判下去，所以案件在拖。那么高瑜的案件显示出来了，中国的人群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进步，反而是这个退步。那么相比这个周永康的这个涉及的这个案件机密的程度，毫无疑问会超过这个高瑜，而且对社会的危害的程度那个超过这个高瑜，因为那个机密文件我们在之前几个月就讲了，并不像之前有一些媒体所讲的是所谓的在海外去攻击这个习近平或者是其他中共的这个家族，而是涉及到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中共的经济方面的一些政策性的文件，这样的话呢给他的利益集团呢捞起这个利益来提供一些信息上的一些帮助政策性的一些稳定的指引。第二个就是这个周永康泄露了一些这个人事上的一些安排，这些人事上的安排呢就会影响到他的这个部署的一些布局和应对的这个措施无非不就是这两方面这个所谓的这个机密文件。但是这些机密文件对中共的这个中国的经济政策，对中共的这个人事安排的公平性都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破坏性，这是高于那等文件根本不能比的，而且那个文件并不是高于所泄露的，我们前面讲得很清楚，而是一个大家都早就知道的中共的一个宣传政策，而且这个宣传政策恰恰是要广为宣传的一个东西， 所以高宇的案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冤案，是一个非常无耻的一个审判。那反过来讲，对这个周永康的案件也是一个无耻的审判。刚才这个张先生讲了，这个周永康认罪伏法了啊，这个不上诉了。其实这些东西我们怎么能认定是真的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周永康在一个公正的情况之下，一个不受胁迫的情况之下，他的任何的这个表现没有。中央电视台的这个画面，你能相信吗？啊，他切过的任何一个画面，那人的动作很多啊，对不对？我们对一个人不好的话，我们随便可以取一个他不大高兴的镜头，就证明他怎么样，或者我们要证明他高兴的时候，就取一个个高兴的镜头啊，照片。和视频是很具有极大的这个误导性的，甚至具有这个欺骗性啊。那么这个周永康说他不上诉，他什么时候说了不上诉？我们并不知道，对不对？尤其在不胁迫的情况之下，能不能讲这些话？所以他们幕后是什么文章？人脸是谜啊！这样的人脸是谜造成的一个结果呢是什么呢？是进一步是伤害了人们对这个中共的信心。对习近平政权的这个所谓的法治的信心，大家更没有相信了，所以所有的谣传、所有的揣测都有了一个合理的一个空间、合理的这个支点。这样的话，使大家就觉得你所谓的法治，原来就是你拉了法，以法律的名义去治人而已啊，以法律的名义去治了一个自由的、一个勇敢的、披露真相的啊，一直以来在国际上很有声誉的这么一个高瑜的一个这么一个老作家、一个老记者。但是同样用这样一种法治去消灭了他的政敌，让这个政敌在政治上完全在人们的视野中间消失，然后对他进行妖魔化处理，而且还不给他最起码的这个辩护的这个权利。所以周永康案件就是给大家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说明，就是中国的法治在目前看来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北京的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好，我就两个观点。第一个呢，关于无期呢，就是先定好了无期，然后这个再分份，什么几年什么几年，最后凑成，哎，可以是无期 ，OK， 没问题，就是无期。那另外一个呢，关于我自己去观察周永康的表情，包括以前薄熙来的这些表情，我总认为他们就真的就服输了吗？而我正希望他们在未来不服输，在两种非正义这种角力之中，最后呢，使得他们互相消亡。谢谢。
谢谢北京的张先生，薄熙来显然是没有服输啊。那么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请讲。
从这个王立军局长开始啊，我就感觉到这里边有点问题。这个康师傅呢，作为政法委书记，懂法吗？事实证明康师傅不懂法。好了，我又联想到现在执政的习大帝阎王（括号七三）（括号完）懂法吗？我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也不懂法。实际上大家都是为了利益，有人是为了私利，如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将坦克开上大街杀学生，康师傅的维稳等等，当然他们说这是为了党的利益，这又使我困惑了。党的利益，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们的私利，是一致的吗？
好，
党的利益。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在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谈到的就是说周永康的这个判决呢显然是轻判了，和大家预期呢是有相当大的这个不符合，那么也说到这个呢是一种妥协的结果，那么张先生您认为这个究竟是中共现在当政的这个执政集团跟谁的这个妥协的结果？那么还有呢，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习近平希望通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这个阻吓他的对手，希望他们不要再挑战。那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目前习近平遇到的这个阻吓的力量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张先生？
一个我想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自从这个郭文贵在美国这个叫板以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不见有什么打大老虎的动静了。
嗯。
那么这个当然有一些个苍蝇啊、狐狸啊这些还上榜，但是呢，这个整个这个打老虎这一点，到周永康是不是就进入尾声阶段？现在我觉得需要观察。 那么还有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面临啊，接下来七月份可能就有北戴河会议，然后呢，十月份大概是这个五中全会。那么现在我想，就是党内各派系围绕十九大的人事安排的博弈，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这个原来这最高领导人还有中纪委的负责人都谈过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反腐败斗争还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还处于焦灼状态。那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状态？就是这个现在打老虎还能打下去吗？那么因为这个此前我们也多次讲过，就是这个打老虎也好，反腐败也好，你不大可能跟整个体制做这个做对，因为这个体制就是一个腐败的体制，腐败就是它这个机器的润滑剂。现在你不让腐败了，大家就不干活了。所以你看，最近公务员也加薪了，为什么加薪了？补偿他们的这个灰色收入减少的损失。我觉得这个才能让这个机器转起来，这是给机器加点油。所以现在看呢，我觉得可能就是目前来看，为了要这个保住十九大继续掌权，恐怕呢就是一个是太子党需要这个保持和团派的政治同盟，所以我想有一些被不断牵扯的人，他们可能今后不大会被继续再扯下去了。那么至于说这个政治对手一方，我觉得呢，双方可能现在都没有能力吃掉对方，所以呢，我想可能达成两个妥协，一个是给周永康，与周永康的妥协，就是这个法律上的妥协，你认罪，你不上诉，然后呢，你不牵扯其他的更多的人和事，因为我们此前讲过，周永康知道很多的秘密，很多高层人物财务上的秘密、生活上的秘密，他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现在不让他牵扯了，这个事情到此为止。所以我觉得看到的可能是这方面。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妥协，还有一个妥协就是可能与政治对手形成了一种暂时休战的妥协。这两个妥协都是为了就是继续掌握权力。所以在依法治国和这个保住权力这个两个做选择的时候，这个保住权力肯定是优先的。谢谢。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以很快的速度接听另外两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湖南的于先生，请简短。
你好啊，那个现在这个中央这个中国了，那个反腐，我们老百姓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就是现在周永康提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很典型的，但是我们呢现在又没有公开审判这个东西，里面我们猜不透那是什么。
是
本来这个东西你就是说你就把那个别的东西你就可以公开有效，你说国家的秘密这个不能公开，你就不公开，是吧？老百姓我们看了也比较舒服一点。
好，谢谢湖南的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好的，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中国军委副主席访美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者是否进入西方政府，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